好，我们要讲到《红楼梦》七十四回这个超检大观园啊，可以说是《红楼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这些十二三岁就住到大观园去的一些年轻的小孩子们啊，他们大概度过了一段最美丽的青春岁月，可是忽然碰到了超检大观园啊，所以其实七十四回大概也在预告着这个青春王国的破灭。所以我们大概都有过自己的一个青春，那么这个青春也都一定有它结束的时刻，那只是结束的方法或者结束的这个时间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么对于曹雪芹来讲，我们知道说他在他们的家族大概在雍正五年抄家，所以以一般的学者推论，大概曹雪芹那一年是十四岁，所以他大概记忆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青春断裂的这样的印象啊，所以在很多的作者个人的事件跟贾宝玉的生平，我们如果把它连在一起，大概会觉得超检大观园，当然还不是外面抄家啊，可是我们有跟大家提过，在抄家的过程当中，探春是最敏感的啊，他也立刻掉了眼泪，也觉得这样的家族自己玩起这样的游戏来，他说还要等别人来抄家吗？就如果你们家族里面已经自相残杀到这种程度，所以在七十四回里面我们会看到好几条线在这个地方所构成的一个事件的爆发。大家记得在七十三回有一个傻大姐不小心就捡到一个绣春囊，而这个绣春囊很意外的就到了王熙凤的婆婆邢夫人的手中，然后这是一条线。大家也记得大概在七十一七十二回的时候，那个贾琏啊，不太成才的这个男孩子，王熙凤的丈夫，那么就刚好碰到了贾母房里的鸳鸯，就跟鸳鸯说，我那个老祖母啊，床下全部是贵重的东西，一箱一箱的，然后老人家一定也都不在意到底里面装的是什么，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搞出一箱出来，那他要把它当一千两银子。我想大家知道这一千两银子绝不是小数目，所以他就当了一千两银子。所以在七十四回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几条线在这里就组织在一起，因为我们看到邢夫人是贾琏的妈妈啊，虽然不是亲生的，可是名义上她是妈妈，假设的丈夫。那么还有一些线比较远的，包括贾琏的爸爸贾赦要讨鸳鸯做太太，就邢夫人给碰了一鼻子灰，所以好几件事在一起，我们就觉得邢夫人跟王熙凤之间是有心结的。而邢夫人对于这样一个能干、出身于高贵家庭豪门的王熙凤耿耿于怀，总是想要整她一下，可是找不到机会。一方面王熙凤其实蛮懂事的，就是大体上的礼节她都是顾得到，那么也没有什么错处给抓到。可是现在她抓到这个绣春囊的时候，她就觉得一定是王熙凤，所以他就要把这个东西交到王熙凤的姑姑王夫人那边去啊，所以好几条线会在这里总结。可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贾琏会忽然跑回家说，奇怪，我拜托鸳鸯把老太太房里偷了一箱东西出来当了一千两银子的事情怎么老妈知道了？所以邢夫人把他叫去了，说我最近手头有一点不方便，借我二百两银子。那贾琏就说，我手头也不方便，没有这个钱。那这个妈妈就冷笑了一声，说一千两银子的东西你都弄得到手，那我这会跟你要两百两银子你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里面就发现这个家族里面其实是非常复杂，因为各种的派系纠结牵连，所以贾琏做的这个事情他觉得神不知鬼不觉，那么事实上都知道了，都已经被知道。那么所以因此邢夫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叫贾琏去说，你当了一千两银子的事我已经知道，好像我要抽头一样，我要分红分二百两银子，因为他有一个把柄在手上，就是绣春囊。所以绣春囊是一个引火线，因为把好几件事情一起爆发啊，一起拉起来。所以我想大家读《红楼梦》可能要比较细心，因为我们好几次提到这个作者是一个编织家，他会把无数的经线跟纬线编织成非常漂亮的锦绣，所以那个线索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我们通常看一个小说，一个单一的线写一个主角或者两个主角之间的关系，可它其实是复杂的不得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今天把《红楼梦》只挑出黛玉、宝钗、贾宝玉的这样的一个三个人的三角恋爱的线，其实太简单啊。这个小说一定要从编织方面来看。所以我刚才略的提一下，就是在74回爆发抄检大观园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好几条线一起串联在一起。所以如果你不记得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你就不太懂邢夫人怎么这个时候忽然来要200两银子干嘛。那贾琏也很纳闷，王熙凤也很纳闷，可是没有多久王夫人就来了，就把那个绣春囊给抖出来。那你就知道说，邢夫人握有这个把柄的时候，一方面她可以讲话大声，一方面她可以实际要一点钱，因为她是出身很卑微的一个人，所以她在这个时候也觉得说，平常都没有占你们便宜，这个时候我要占一点便宜。所以当然也看到作者对于邢夫人这个角色，其实她一直是有点不伦不类，就是包括前面替她丈夫跟这个贾母要鸳鸯做小老婆的事情，你就觉得她处理的不伦不类的一个人，那么要讨好自己的丈夫，可是又没有办法真正把这个事情很明理的来想，所以在74回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事件的这个爆发。